多行不义必自毙。人做坏事做太多了，没个好。上至一个国家，下至个人，你别犯众怒，刀害你，刀反你，不倒霉等什么呢？该报没报，时刻没到，时刻一到，一切全报。咱们上文书说了，上海市特别市长就这傅小安就是恶贯满盈，做的坏事太多。姓朱的厨师老婆被他给奸污了，能完吗？利用方便条件别了把利斧，以送饭为名到了傅小安的卧室。傅小安养瞌睡呢，跟口飞猪一样，一无所知。这厨师胆儿也够大的，门关上，把送的吃的搁旁边，伸手把斧子拽出来，用手指着咬牙关，心中想：兔崽子，你今儿个饭到我手了，哎，我非要你的命不可！你这个大汉奸！咔咔咔，三斧子不用多，头一斧子砍眼睛上，双眼爆出来个大结盖；二一斧子砍嘴上和下巴上，这下把下巴壳整个给砍下来。第三斧子砍脖子上，脑袋瓜子咕噜掉下来，满床上都是血。那还不死，等什么？这主把斧子包吧包吧掖起来，换上衣服，很从容的开门走了。那些俄罗斯保镖也没发现。等人家这位走了，找着国民党锄奸团那头，把手续都办完了，钱也领到腰里头了，拿着票子，你转身走了，哪儿去了？找不着。等这边也发现，哎呀，市长死了，完了，八寸黄瓜菜都凉了。像这种丑闻，不易曝光，说出去难听。所以保密，但是傅小安手下那些走狗能不知道？一传十，十传百呀，没有不透风的墙，下边全知道。咱说那黄阿大吕阿三先跑到丰泽园报告栾铺包发生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栾铺包是千恩万谢，长出了一口气，心里念佛：阿弥陀佛，你死的太晚了，该！这就是汉奸的下场。那么说缉拿凶手哪儿抓去？此事不了了之。日本人呢，对傅小安这个人也瞧不起，拿他当狗使，死了死了吧，死了再换条狗，那狗不有的是吗？好在那汉奸还不缺。你说这是那个时候那个汉奸呢，还真就有那么一大批，就靠着日本鬼子发洋财，靠着人当走狗混吃混喝，不乏其人。后来又换其他的汉奸，这咱且不说，单说栾铺包。栾铺包一琢磨，哎呀，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我把丰泽园大部分资金都抽走了，都抽香港去了。现在说我不干了，再抽回来，哪那么容易的事儿？后来开个会议研究，抽走抽走，看来换汤不换药，上海归日本人管。你知道走了个孙悟空，哪个是猴？又来个猴。换汤不换药，我还得接茬倒霉，不如挪挪地方，另辟新境，到香港去发展。跟媳妇关雅丽说，关雅丽特赞成，心都飞到香港去了。关雅丽想的 不是说什么爱国呀，躲避日本人呢，也想，还差点。他主要想的什么？香港是花花世界，东方明珠啊，那地方太美了，知名的国际大都市，大陆上没有的那全有，大陆上看不着的那全看得着。哎，听说那服装入时，那穿上多美，听说那珠宝首饰咱见都没见过，同样花钱何不上那儿花去？听说那人间极乐什么地方都有，是天上人间，人间极乐的去处。哎，另外上那开饭馆肯定错不了，香港人好吃，消费也大，所以双手赞成。就这么的，栾普巴把上海丰泽园的事情做了处理，交给三哥隋子明在这掌管着，应付局面吧，反正也开着也没黄，赚钱更好，不赚钱也无所谓。他带着夫人起身赶奔香港，到了香港没先看俩朋友，哎，贾玉珍贾玉明他没看，干嘛呀？先了解情况，包了一间小独楼住下来了，租的。第二天起来游览市容，哎呦，到香港一看，高楼林立，摩天大楼是一座挨着一座，虽然街道不甚宽，车水马龙，非常的繁荣，非常热闹。什么原因呢？日本人还没到，日本鬼子的势力还没伸到香港，九龙这还是太平的地方。那么大陆上遭沦陷的地方有许多许多人全涌入香港，所以香港更是繁荣的不得了。他们主要考察什么？考察饭馆啊，三句话不能离开本行。到香港一看，那饭馆子也太多了。香港人还有个习惯，早上起来不做饭，起来之后揉揉脸擦擦眼睛，一家老少全上饭馆吃早茶，没事一坐就大半天，哎，有这习惯，所以饮食行业是格外兴隆啊！哎，这地方真能挣暴钱啊！另外，栾婆包陪着夫人也逛逛大商店，瞅瞅首饰店。其实栾婆包没这些，为了夫人喜欢，陪着夫人溜达吧。买了几样首饰，关雅丽非常高兴，跟栾婆包就说：“薛堂啊，在这儿开饭庄子没问题。”考察了十天，坐在心里头有数，这才到中华大酒楼见贾氏弟兄。咱们说过，贾氏弟兄家资巨富，那是华人，哎，有钱，在国外也有买卖，腰包鼓鼓囊囊，早就知道栾普包希望跟他合伙，一看栾普包两口子来了，是盛情款待。栾普包到这一看，电梯上上下下，中华大酒楼那还了得，金碧辉煌，一看人家买卖做到这个份儿，自愧不如，比不了人家，但是资金也都转到这儿来了。过了两天正式一谈判，在合作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合不到一块儿，各有各的想法。为什么呢？这贾氏弟兄以为着，你来入股我们欢迎，名字还叫中华大酒楼，大中华酒楼这都可以，咱们主要经营的就是粤菜。为什么要主要经营粤菜呢？因为上香港来的大部分是广东人或广州人，是不是？所以这块的粤菜广东菜最受欢迎，说你这山东鲁菜恐怕差点，怕这里人不接受。栾普包怎么想的呢？缺者为贵，我呀已经看了，考察了几家，打的旗号是鲁菜，其实有名无实，我都品尝了，不是那个味儿，走味儿了。 说是北京有不少饭馆子现在是经营东北菜、辽菜，是那么回事吗？大部分是北京人开的，根本不懂辽菜，找的安徽厨师，他不是那个味儿。哎，有名无实。所以说我主要经营的鲁菜，我把山东正宗的鲁菜引到香港，肯定独树一帜。人就这样，酸甜苦辣，喜欢什么的都有，只要把咱这牌子打出去，买卖错不了。结果贾氏弟兄不接受，各执一词，讨论了好几天没结果。哎呀，栾铺包回去跟夫人一商量，算了，别合作，咱朋友归朋友，也别伤和气，是不是呢？你呀，还经营你的大中华酒店，我经营正宗的山东鲁菜，咱有钱再选个地儿，选个门面，让贾氏哥俩帮着忙，把买卖支持起来，肯定错不了。多少年的经验呐、啊，那栾头班有能耐，信心十足。就在张罗选地儿这个时候，晚上没事两口子看个电影去吧，一出门一出的电梯，栾头包就一愣，发现一个人进电梯，他就愣住了。关雅丽就问：“怎么了你？看着谁？”“哦，没事。”“哎，是我眼离了，我怎么发现这个人的背影好像是梅兰芳先生？”“胡说，梅先生怎么能到香港？”“是啊，我也纳闷，但是看着太像。”也许我看错了，走吧，没在意。两口子干嘛呀？溜达一圈看电影去了。这个电影没开始之前，在这座上正坐着呢，唰，字幕打出来了，有几个字幕都是寻人的，寻人广告，这倒挺好。第三份夸打出来了，两口子一看，大字儿：“梅兰芳先生，请您务必赶到半岛酒店，有朋友找你，有急事相商。”屏幕是打出来呀，栾铺包一看，梅兰芳先生，我没看错呀、哎，跟咱们住在一个酒店里头了。哎呀，梅先生是我的好朋友，真想他，没想他在异地相见，也没心看电影了。完了事儿回去。第二天早早就梳洗已毕，因为看着梅兰芳先生坐那个电梯，一打听服务员告诉住在几号几号，他们就登上28楼，到这儿直接要砸门啊！没想到门前有人看着，哎，慢，找谁？梅兰芳先生住在这儿吗？梅先生，你谁？哎，在下姓栾，我叫栾学堂。我跟梅先生是知己的朋友，在北平我们认识多年了，听说他在这儿，来看看他。不知道，你先等等吧。千方百计不让见，正这么个时候，门一开，贾氏哥俩贾玉明、贾玉珍从梅兰芳的屋出来，都认识啊。哟，栾先生，你怎么也来了啊？我来看看梅先生。哎呀，我也见着广告了，梅先生挺好嘛，我们来看看。梅先生，这没有梅先生，他打胡说语。栾伯伯心里还挺不满意，实质上后来他才发现，这俩人为什么打胡说语，暗中保护梅兰芳的安全，跟梅兰芳也是好朋友，所以打糊涂语。现在栾铺包不了解内情，栾铺包就有点生气。怎么，我们多年的好朋友梅先生就不见我一见吗？正说着，梅兰芳在屋听见了，赶紧开门出来。谁呀？哎呀，我说你怎么来了？哎呦，梅先生您好，热烈握手。梅兰芳给介绍，这咱们彼此都是朋友，多年的交情，没有外人。贾氏哥俩这才放心。好好， 那你们先谈着。就这么他俩走了，梅兰芳拉着栾蒲包的手让进客室，心热的不得了。栾蒲包坐下来发现梅先生把胡子留起来了，本来唱旦角的不能留胡子，哎，留下胡子了。一了解才明白，梅兰芳先生说了，我至死不当汉奸，我不能给日本鬼子办事儿，我现在留了胡子，我这行业我放弃了，我不唱戏了。要不说怎么叫爱国艺人，那人不一样，有那个艺人不伦不类，管你谁呢，反正我是为了吃饭，为了赚钱，什么汉奸不汉奸，走狗不走狗的，你有饭吃就行，有的不行。像梅先生这有爱国心，不愿意在北平待着，不愿意在上海，现在躲到香港来了，跟栾蒲包两个人是志同道合，越唠越亲热，越唠越对劲儿。栾蒲包今儿当着梅兰芳先生也有点高兴的过分了，把他们福山县那个家乡话都说出来了，骂日本鬼子。哎，在香港这地方有这么个好处，你想骂什么没人管，哎，你爱骂谁你就骂谁，嘿，这地方好像另外一个世界，骂国民党啊，啊，骂日本鬼子，有时候还有的人对八路军不了解，骂共产党的也有，什么人没有啊？但是不管你骂谁没人管，所以栾蒲包放开嗓子大骂鬼子，把吴佩孚之死，把所见所闻都跟梅先生说了，梅先生把所见所闻也跟栾蒲包说了，十分投机。打这之后他们经常接触，没事栾蒲包在业务之外就上这来看望梅兰芳先生，越处越近越处越近，呵呵，好景不长，咣咣一顿炮声，小日本的出兵是占领香港和九龙，把英国人给赶跑了。你说这日本鬼子野心有多大，管你是哪，顺我者生，是逆我者亡，这一占了香港和九龙，世道整个变了。你往街上看吧，全是日本兵，小针单壶，端着大枪，上着刺刀，寺外开始戒严，来往出入的人严格经过检查，有没有反对日本人的，有没有日本人要拿的人，整个乱了套了。香港本来挺繁荣，这回是一落千丈，老百姓是人心惶惶，有钱的大款纷纷逃避啊。栾蒲包心里说倒霉倒霉真倒霉，正想另辟心境在这开买卖，没想到又遇上了冤家对头，